罗马书的第七章啊，我们的主题叫肉体。肉体，你们看到这个肉体好还是不好？
不好。
我们有个老我，有个新人，对不对？有个旧人。但是这个肉体，这个老我，我们信主的时候，老我在哪里？老我是跟我们跟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对不对？现在活着的怎么样？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是真的吗？讲得很好听，
讲
的
是希望。
那老我跑到哪里去了呢？
还是跟随我们。
我们是不是已经把他致死了吗？
还没有完全致死。
那圣经上的话怎么说呢？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那就每天要用十字架打，
每天用十字架打啊！所以这个老我，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是完全的不再受他影响？没有他，可不可以这样子？有没有到一个地步？有没有到一个境界啊？那个境界就是那个旧人已经完全没有了。那我现在能够活出基督荣耀的形象，可不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不可能完全像基督。
有可能，但不完全相信。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已经被提了。
对。
我们在这世上存留的时候啊，我们要离开世界，对不对？可是耶稣有没有把我们带离开世界？没有嘛？他说啊，我把你们留在世上，你们在世界，可是你们却不属这世界。对，那我们现在在肉体里面，我们活在肉身里，但我们不属肉体。可是那肉体又一直在那边，会不会有感觉？那个肉体会不会有感觉？会啊。你什么时候你的感觉胜过那个肉体的感觉？啊？
什么叫感觉？
那个肉体感觉好不好？
啊？是有最
好啊，有的时候好啊，
有时候很好。所以这个肉体其实是跟着我们一生之久啊，除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然那个肉体一直在，
不容易离开，
不容易离开，是不能离开，对不对？你离开了，你不就是死了吗？对不对？除非你死了啊。可是那肉体在我们里面，会不会给我们麻烦？会不会很bother我们？保罗有没有这种感觉？保罗他说了一句话，什么？我真是什么
苦 啊！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个身体一直缠着我，一直不放啊！我犯罪的时候。因为那个肉体啊，就常常叫我犯罪，对不对？因为那个罪在那个老我里面。可是耶稣来了，好像那个肉体已经没有权势了。可是他又在我那边，啊，当我想要为善的时候，忽然怎么样？里面就想作恶，对不对？我服侍主，哎，服侍得很开心，然后发现哎，服侍得很好，我里面的骄傲又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哎呀，不是的不好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我里面就很自卑啊。反正那个不管是为善为恶，那个东西就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我真是苦啊。我们讲到第七章啊，第七章的时候就读到这一段，这一段不大容易懂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保罗，你这个讲的到底是指的是什么？一下子又说你的旧人已经死了，一下子又说那个身体还在，然后又说哎呀，你真是苦啊啊。谁能救他脱离取死的身体？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旧人一直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要不要担心？有时候要担心，有时候不担心哈。什么情况我们可以不担心？只要我们跟着圣灵走，跟基督连接，我们常在基督里，对不对？当他说我真是苦啊的时候，谁能救我？他有没有很 depressed 很沮丧，说哎呀我绝望了，我没救了？他说什么？感谢神。好，我们看那，我们直接跳到那个第七章啊。第七章，我们看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要思想一下，这个肉体到底指的是什么啊？你看第24节啊，七章24节，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他后来解释，那个身体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是在那边啊，而且有个罪性一直在那里。可是他并没有说哎呀我完蛋了啊，他却说我感谢神啊。为什么呢？靠着谁？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哎，我就能够脱离了。所以条件是什么啊？条件不是说哎呀我信了一次或者干嘛， 我就解决这个问题。那个东西，那个老我一直在我那里，但是我靠着耶稣基督，我一直靠着他，怎么样？那个东西就不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说这样看来，我的内心是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我的肉体有个老我，会一直叫我去犯罪，可是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呢？只要我在藏在基督里，藏在他里面，就好像是有人他得了癌症，对不对？被医生宣告得癌症，哎，可是他后来还活得很久，对，继续活下去啊，可能比一般人可能活得还久，有没有这种情形？这要问狗弟兄啊。好像我们身上本来就会有一些癌细胞会不断的产生，所以那个东西啊，本身好像是叫我们死的，可是那个东西其实如果我们有身体很健康，免疫力很强，有好的抗体，那个坏的癌，坏的细胞，癌细胞在我们那里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啊，它不会发作，因为有一个更大的能力可以把它盖住。问题是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问题就来了啊。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很大的抵抗力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不好东西马上就给发出来了。好，所以肉体老我跟着我们走一辈子，跟着我们走一生之久，其实这个怎么样不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藏在它里面。所以耶稣不是讲吗，你们离了我怎么样，
什么都不能做，
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你们一定要常常连接于我。你们没有我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生命，你没有那个生命，你就不能够胜过那旧的生命，那罪人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思想到这个肉体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肉体，这个老我，在亚当里的老我会陪着我们一生之久，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胜过了。所以为什么保罗后来的结论说感谢主，哎呀，这个都没问题了啊。所以后面第八章就进到了啊，那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那个罪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你看，所以你记得啊，读圣经你要把那个基督耶稣里啊，或者靠着基督在他里面，那个都要把它画起来，我们常常会忽略了啊，所以真的是不能够离开他啊。所以我们第七章我们会讨论这个肉体啊，这个议题啊。好，我们看一下讲义啊，我们会先思想，我们过去在读经的时候有读到一些相关的话啊。我们看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的旧人跟他同钉十字架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从此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成为新人之后，旧人在哪里呢？啊，那把旧人钉在十字架是一次的经历，还是一生之久你都要做的呢？啊，这我们好好思想一下啊。啊，基督徒因信称义以后，从此是义人呢，还是一个罪人？啊，你是义人还是罪人？你是义人啊。保罗是义人还是罪人？他是义人啊。可是保罗已经快死了，在晚年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在罪人中我是什么？在罪人中我是个是罪魁。哎，怎么回事？这么有生命的啊，这么好像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人，怎么说他是个罪人呢？啊，所以他是个罪魁没有关系。他讲的我是个罪魁的时候，是讲他过去是罪人呢，还是现在呢？
过去。
他过去是啊，过去我们都不会讲，现在是不是呢？
有的时候，
当保罗讲那句话的时候，他说的是现在是，啊，因为讲到文法啊，你看到说我是个罪魁，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现在，好，那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你晚年了，已经快见主面了，他还说他是个罪人，那怎么办？是不是完蛋了？
不是
哈，他看到了什么？
他谦卑嘛。他看到基督，
谦卑是一回事啊，但是另外更重要的是他看到神的恩典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啊，在提摩太前书，他过去啊，他是亵渎神的，
侮慢神的
啊。你看第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啊，我们主耶稣基督。”力量都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啊，因他与我为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他讲到过去，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 啊，并且我主持的恩是格外丰盛啊。所以这边有一点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罪人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被光照，对不对？如果神不光照我们，我们会不会看到我们是罪人？不会啊，怎么看我都不是个罪人啊。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是个罪人的时候，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好消息。为什么？因为神的光临到你了啊。所以你同时神让你看到你是罪人的时候啊，同时也发生一件事情，他也让你看到什么？看到他的恩典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人神从神来的后悔就会有一条出路，对不对？如果从人来啊，看到哇你是个罪人，撒旦是不是控告我们？昼夜控告我们，别人也在控告我们，对不对？当别人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沮丧，对不对？人的控告，人的定罪是没有出路的，是叫人死的啊！从人来的世上的世俗的忧愁叫人死，可是神让光照我们，圣灵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同时他也显明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啊！所以他看让我看到我主的恩典是格外的啊丰盛。他说这话是可信，是可十分可佩服。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是个不是过去啊，我现在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如何？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保罗到了最后，他还认为自己是个罪魁，所以罪会一直在我们身上，但是罪已经不再是问题了。记得啊，记得这个，我们再怎么看我们自己都还是个罪人。我们叫自己叫蒙恩的罪人啊，蒙恩的，这样子我们就会谦卑，同时我们也看到说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啊。而且我们哈、啊、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啊，虽然圣灵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印记，对，我们被圣灵充满了，圣灵在我们有个记号，可是圣灵跟我们的旧人怎么样会相争，这个圣灵跟情欲会不断的相争。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话，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就不犯，可以不犯罪了。可是如果我们顺从情欲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又落在犯罪里面啊。所以这两个生命会一直并存啊，而且这个征战怎么样是一生之久啊，一生之久。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把撒旦怎么样踏在脚下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胜过他们不惧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主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啊，有个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的，还有在约翰福音都讲同样，路加福音啊，耶稣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路加福音讲义上里面，路加福音9:23啊。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啊，在马太福音10:39，他说你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啊，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你看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哎，你在讲什么？啊，这个生命是不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
是什么样？前面他说得着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是肉体，是旧人的生命啊！你就要失上什么？新的生命啊！新的生命就会失去了啊！他说为我失上生命的呢，就是为我失上你的旧人死了的话，你将要得着什么？新的生命。所以这两个生命会在我们身上，这个是一直并存啊。所以有两种生命，一种是天然的生命，那就是在亚当里的旧人；一个是重生的生命啊，就是在基督里的新人。那这个天然的人的生命啊，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生命，就是我们虽然所讲的那个肉体。肉体啊，教你们一个希腊文啊，叫做 sarx 啊，不是那个非典型的那个肺炎啊，是 sarx。是这个希腊文 S-A-R-X 啊，你念起来叫 Sarx。 如果是看英文版的话啊，在 King James 版本比较古的英文版就会翻成 Flesh， 属肉体的啊，属肉体，或者我们讲属情欲，中文通常翻成血气啊，或者情欲，或者是肉体。所以这个东西会一直在我们里面，哎，情欲跟圣灵相争，那个情欲就 Flesh， 那个 Sarx 啊。或者我们属血气的人不能讨神的喜欢，属血气的人不能靠律法称义啊，等等的啊，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讲的都是同样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本身罪也是在他的里面啊，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7章讲到说，哎呀， 如果我犯的罪不是我犯罪，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好，所以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的时候，很多人不大容易看得懂啊，就是说，哎，保罗你讲的那个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在整个我们的信仰中心当中，就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是还有一个旧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啊，保罗所讲的这个生命啊，讲到我那个死啊，讲那个罪在我的里面啊，那个死指的是什么啊？而是指的在亚当里那个旧人的一个意思啊。好，我们来看第七章啊。保罗一开始就讲到一个比喻啊，他说：“弟兄们，我现在是对明白律法的人说的啊，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啊，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啊，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别人，便叫淫妇了；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啊丈夫的律法。虽然是归于别人，也不叫是淫妇。”好，那这个他讲的夫妻做比喻啊，那妻子他这边讲指的是谁？妻子指的是我们，那丈夫指的是谁？丈夫指的是耶稣，是旧的丈夫还是新的丈夫？丈夫死了那个，他就可以归给别人啊。所以你就想想看啊，解经啊，或者说查经的时候，你就想这个。保罗讲的丈夫死了你就脱离了那个律法，那个丈夫指的是什么？
老的肉体。
好，你可以讲的老的肉体，当老我死了之后，我就脱离了律法，对不对？我就归给新的一个丈夫，那新的丈夫我们可以讲谁？讲的主耶稣，讲的新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啊。也有人把这个丈夫讲的是律法，如果你再仔细看啊，所指的其实不是律法，应该是指的一个旧的生命啊。当我们旧的生命死了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我们就有个新的生命起来啊。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属世界的，我们是属肉体、属情欲的，我们被罪辖制，对不对？我们在律法一下，律法一直要定我们的罪啊，我们成为魔鬼的儿女，或者说我们叫可怒之子。可是我们信了基督以后，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啊，我们就许配给基督啊。你看有几个经文啊，你可以从那经文上可以看到，讲义上就有写了啊。所以就内在的属灵实质一样啊，而言啊，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而且是做一个贞洁的童女，我们献给神啊。那所以我们就这个实质的生命而言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律法是有个效力啊，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对那些在律法以下的人啊，或者说明白律法是指的那些犹太人啊，或者是就是说那些知道律法的人。所以知道说律法管人的时候，他一定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如果人死了之后呢，我们可不可以控告他？就不能控告他，对。所以有人会畏罪自杀啊，你知道为什么要畏罪自杀？死了之后他就不能再控告他。你知道在清朝啊，你知道清朝他们那些将军们哦，他们守土有责啊，他们就说要与阵地怎么样共存亡。如果你打败仗之后，你这个土失去了之后，你怎么样呢？你没有路走了。如果你跑回去说啊，我打败了，怎么办呢？还是死路一条啊，就是说与阵地共存亡啊，土地在你就在你，如果你失去了土地，你就要死。所以他们有时候就是很勇敢，不怕死。为什么呢？反正怎么样，都是死啊，死路一条啊。啊，所以你死了之后呢，会不会定你的罪？不会定你的罪，会说你是什么英勇的烈士啊，哇！把你这个啊，如果你畏罪潜逃的话呢，可能株连九族或者怎么样。哎，可是你如果是这个殉国的话呢，就不一样啊，有个国葬啊，然后认为你是一个什么很有贡献的人啊。所以这个律法是对着活着的人才能够有效力啊，那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在神里面的话呢，我们死了之后呢，是不是可以逃避审判？我们人就不是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啊，他是会审判
死人活人，
活人跟死人他都会审判。那如果死了的话怎么办呢？啊，他死了，你要不要审判他？要。那怎么办？叫他怎么样？
活起来。
叫他活起来啊，从死里复活。所以如果你看到在这个启示录会提到说啊，那死了的人都要啊从死里复活啊。那保罗他这边用这个婚姻的约束来做一个关系啊，就是说当人还活着的时候啊，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妻子就被律法约束了，她不能归给别人啊。所以这个讲到说丈夫可以指的，有人说是律法，或者讲到旧约，可是丈夫死了我们就归于新约啊。那过去啊，我们在律法上是被定罪的啊，可是在新约里面呢，那些被定罪的东西呢全部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三十四节里面说的啊，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得着神所应许的福啊。但是我们如果看到真正他这边所讲的，我们比较可以了解的，他说的丈夫是指的旧人啊，那个旧人死了，那个旧人是属肉体的，我们就不再属律法啊，律法就不能再定我们的罪，那我们归给基督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成为属灵的啊。因为如果我们在属肉体的情况之下啊，我们不能够蒙神悦纳，可是在成为属灵的话啊，我们就可以蒙神悦纳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过去我们是属律法，因为我们在肉体里面我们成为属律法的啊，可是我们现在不在肉体当中，我们就不再属律法啊。我们也看那个罗马书的第八章啊，那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要顺从新的生命了，对不对？那可是我们还是偶尔会顺从肉体的，所以保罗就讲了一句话啊，你看第八章十二节啊，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啊，当我们归给基督之后啊，我们就不要再去顺从肉体啊。你知道一个丈夫死了之后妻子可不可以去嫁？可以啊。所以在有些国家啊，在台湾啊，过去有人被拉去当兵，去太平洋打仗，跟美国打仗，对，被日本人拉去打仗之后呢，战争结束了，他不晓得，他躲在丛林里面啊。那他家人看他没有回来，那这个人到底死了还是活着也不晓得啊。然后妻子说啊，大概死了，就改嫁去了。改嫁之后呢，结果没想到呢，
先
生又回来了，这回怎么办呢？啊，麻烦了，对不对？非常麻烦，不是很麻烦，非常麻烦。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改嫁？我们过去是嫁给旧人，对不对？肉体，肉体死了，对不对？我们以为他死了，那我们嫁给耶稣，从此与耶稣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结果呢？
老我
怎么又回来了？
吓得半死。
又冒回来怎么办呢？这个婚姻怎么样？啊，所以这个。所以很麻烦的在这里啊，所以撒都该人，你如果不相信复活的，对不对？他说那这样的话，那还得了啊？如果真有复活，一个女人如果嫁给七个丈夫，那到复活那个时候，她该是属谁的？谁都不是。圣经上有没有讲这个规矩啊？就说好，她改嫁了之后啊，我们讲到说有休妻的这种情形，对不对？前夫跟后夫，对不对？啊。如果是前夫死了，那当然是前夫不会再回来啊。那可是前夫没死，他把他休掉。如果前夫把你休掉之后，他就嫁给另外一个啊丈夫，嫁给另外一个丈夫之后呢，前夫可不可以再找他？
不可以
再找他啊，不可以。即使丈夫后夫死了，前夫也不可以再找他。哎，你过去是我的妻子啊，不是，已经没有了。你如果这个已经婚姻关系断了，就永远断了，不能说我过去啊，我们是夫妻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生命记》啊，《生命记》的第24章。所以，我们现在是嫁给耶稣啦，对不对？我们跟我们的前夫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的肉体是没有关系了啊。所以不要让那个前夫又再回来了。第24章。第一节啊，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啊。生命记24章 他这个离婚了之后啊，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这个法律上的效力他是可以去啊。然后后夫若恨恶他怎么样子哈、啊？或者是这个又把他跟他断绝这个婚姻关系，或者是娶她为妻的后夫死了啊，那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啊，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不可使耶和华你神这个所得之地啊为业之地受玷污。所以你看到就知道说那个前夫就不可以再去骚扰那个前妻啊。所以记得啊，我们的前夫是我们的肉体，可不可以再来骚扰我们呢？不可以啊，不可以，这是千万不可以做的事情啊。所以她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她归于别人，她也不叫是淫妇了啊。所以第四节接下来她又说了啊，第四节她又讲说，我的弟兄们，这么说来，你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死了啊，你们在律法上死了，你们救人死了啊，叫你们归于别人，归于谁呢？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就是耶稣啊，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叫你们结果子给神。所以当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样就可以结果子给神。你知道婚姻哈、啊、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结果子，传宗接代啊。你如果没有传宗接代，在过去旧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孩子是啊，就你结婚干嘛啊，你就生活好像没有意义啊。所以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当我们归给耶稣之后呢，我们自然就可以结果子给神了。这边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在律法上死了啊。所以为什么讲到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以下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顺从圣灵啊。顺从圣灵的话，你就不在律法以下。如果我们顺从肉体的话呢，我们又在律法以下。律法会不会定我们的罪？会，我们又犯罪了嘛，对不对？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是定罪的执事。如果我们顺从圣灵，我们从来没有犯罪，这个律法这个法院怎么样就没事干了，对，法院就可以关门了，对吧？可是我们如果是犯罪的话，哎，这个律法又定我们的罪啊。而接下来他又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过去啊，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所以两种情况，我们顺从圣灵，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就可以为神结果子，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啊。可是如果我们顺从肢体的时候，我们最后的结局就是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所以但我们在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啊。所以过去是属肉体的条例，像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现在他们在守律法，还在守属肉体的条例。我们现在有没有在守属肉体的条例？我们没有啊，我们守的叫做什么遗文，是心灵的新样啊，心灵的新样。我们来看几个经文啊，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像不吃猪肉，这个就是按着属肉体的条例在守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说不受这个的限制啊？律法是一无所成的啊，是没有，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靠着律法来做什么啊。你看到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成为祭司。你知道在律法的条例当中也有祭司，你如果要成为祭司，你必须要符合什么条件？你必须是亚伦的后代，对不对？那耶稣成为祭司，他是不是祭司？他是大祭司，对，他是大祭司，他是不是亚伦的后代？他不是，他是根据什么？照着谁的等次？麦基洗德啊。为什么叫根据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麦基洗德啊，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讲到，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而且他也是什么？他也是王，对不对？撒冷王，对，你又祭司又是王。以色列人有没有王当祭司的？不能啊，像那个乌西亚王，记不记得乌西亚王想要到圣殿里去献祭，结果哇，那个祭司拦阻他，不可以不可以，你是王的事情啊，这个献祭是我们的事。结果他硬要献，就结果怎么办？他就长了大麻风。对，所以你王就是王，祭司就是祭司。你亚伦的后代可不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不可以。
可是 弥赛亚耶稣基督来，他又是王，他又是祭司，那就不是冲突了吗？所以圣经上不是讲到说啊，在撒加利亚书讲到那位弥赛亚，他有王的职分，他也有祭司的职分，所以在当时他们这圣经是无解了。你知道在耶稣来之前啊，有一群人在盼望弥赛亚，他们叫做爱色尼人，住在死海边上，就是后来写死海古卷的那些人。在死海古卷上的当中啊，有讲到说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他们盼望两个弥赛亚啊，一个是作王的弥赛亚，一个是祭司，一个是亚伦的后代，一个是这个是大卫的后代啊，一个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一个是亚伦的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旧约不是讲得清清楚楚吗？王就是王嘛，祭司就是祭司。可是耶稣来，就是又是祭司又是王了。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讲到说，他是按着麦基洗的等次做大，永远做大祭司。你如果是按着亚伦等次，你不是永远啊。六章二十节里面讲，所以他这边讲啊，第十六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啊，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你是照着麦基洗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然后我们可以再看第九章啊，希伯来书第九章，那讲到说耶稣他为我们啊成了神的羔羊，对不对？他进了至圣所，可是一般来讲在旧约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耶稣他也是带着自己的血进到至圣所，可是他所进到的不是地上的圣所，他是进到什么？变到天上的圣所啊！所以你看到祭司啊，耶稣来了啊，你看在第九章就是讲到这个圣所至圣所的那种情形啊，那他所进去的不是在地上的啊，你看第十一节啊，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做了将来没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那属乎世界的，并且不是用山羊的血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乃是一次进去啊，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耶稣他是进了那天上的圣所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九节啊，第八节那边讲圣灵在此指明啊，头一层帐幕还在的时候，那个旧的那个会幕属肉体的会幕还在的时候，进入真正那个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啊，那现在还在啊，在当时那个圣殿还在啊，然后可是这些都不能叫做礼拜的人得完全。第十节讲说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耶稣来了之后就变成一个属灵的条例，照着无穷之生命之大能的啊，所以耶稣带领我们进到那个至圣所是真正的啊，带我们到天上的圣所。所以你看第十章的第十九节啊，本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啊，可是第十九节就讲说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哎，有没有搞错？这个进到那边都要被治死的啊，人怎么可以进去呢？他说是可以，为什么？因着耶稣，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也有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啊。我们心中推量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以前的人不能来到神面前啊，要透过祭司，可是现在不一样啊。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啊，不是按着遗文。如果按着遗文的话，那我们还是需要会幕，还需要圣殿圣所啊，有祭司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情形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啊，彼得前书。因为真正的啊，神所悦纳的祭啊，不是属肉体的啊，神所悦纳的是属灵的。属血气的人不能讨神的喜欢。等一下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我们先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第一节那边讲，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啊，这边是讲到我们属肉体的一些东西，你就爱慕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啊，爱慕奶一样，像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啊。然后呢，主乃活石，乃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 好，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讲到你看神所悦纳的啊，记得哈、啊，神所悦纳的一定是借着基督，因为基督才是神所悦纳的啊。如此外，没有什么能够蒙神悦纳啊。所以我们再来看，在以弗所书那边讲啊，以弗所书第五章，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喜悦就是悦纳啊。第一节啊，五章一节说：“你们当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献与神啊。”所以，我们讲到服侍神，我们要表示好像向神奉献。我们服侍神，神会不会悦纳？不一定啊，有时候神不悦纳。我们看到有哪些情况神没有悦纳？该隐的情况，对不对？亚伯跟该隐献祭，神就是不悦纳该隐的。神为什么不悦纳该隐的？因为他行得不好，行得不好。神是看人内心的啊，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该隐那一段啊。但是神有些神悦纳，以色列人后来犯罪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神也讲说，你们献的祭怎么样？哇，我看了都很烦哦，我都很不喜悦啊。别再献了。
对，他说别再献了。
对，所以有人要给你礼物，你会不会收？
不一定。
不一定啊，看情形。这个人很讨厌，再怎么样我都不会要他的啊。你看，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啊，你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的第八节啊，第六节讲说啊，啊。从第五第六都讲到肉体跟圣灵啊，第五节讲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所以我们有两个生命，有一个生命是体贴肉体，一个是体贴圣灵啊。那如果我们体贴肉体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死啊。体贴圣灵的话呢，哎，就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与神为仇，这很严重，这话很严重啊。我们讲体贴肉体，我也没有惹到神啊，可是你体贴肉体，他说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啊。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啊。所以如果我们在肉体里面，可不可以献祭给神？不可以啊，神不会愿啊。你知道在圣殿里面他们服侍啊，那些祭司要穿细麻衣，不能穿羊毛衣，对不对？为什么穿羊毛衣会怎么样？流汗啊，流汗在属灵上所代表的意义就是靠人的力量嘛。你啊，你现在会不会流汗？你在工作不会流汗？以前你要工作的时候，就是你要汗流满面，你才能够糊口，对不对？表示你一直在用力用力。所以流汗所代表的意思，你在用力，靠着你天然人的力量，神会不会悦纳？神不悦纳这个。所以为什么要在这个进入到完全的安息啊？不是我们做的啊，而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啊，把自己献给神，所以是按着心灵的心样啊。所以讲到说，我们不再属肉体了，而是属基督了，成为属灵了啊。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再讲说这个律法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属肉体的啊，律法老是在定我们的罪啊。那这样的话，律法本身好不好？你们喜不喜欢律法？啊，喜不喜欢律法？谁最不喜欢律法？
坏人，
喜欢做坏事的啊。好人呢，会不会不喜欢他？不会嘛，对不对？
不会，
律法不会影响到我，律法可以保护我，对不对？
对，
对，没有律法我还很麻烦，对，这个无法无天啊。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要不要喜欢律法？方面需要写，可是有人不喜欢律法啊。那所以就闲了啊。我们可以怎么说？律法是不是罪？因为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定罪的知识，是叫人知罪的。那叫人知罪的话，我们人很会辩论，对不对？会诡辩啊，啊，表示说，比如说你要分别善恶，你要分别善恶，表示你里面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不对？啊，那你里面有善，对不对？那里面有没有恶？
没有。
啊？
有
有善有恶，所以律法它是分别是非的，分别善恶，也是定罪，对不对？表示你的律法里面也有罪了，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就有人说律法是罪吗？对，所以也有人问一个问题嘛，神它里面有没有罪？
神
啊，
神本身，
对，当然没有嘛，对不对？
没有啊，对啊。
可是罪从哪里来的？神是不是创造这个世界？
是，
凡被造的，凡被创造的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都是神所造的。
对，
啊，不管好的坏的，也都是神所造，对不对？这又不敢讲了。
神都是好的。
我们上次讲过了啊，但是这边讲的律法是罪吗？所讲的话，也就是在质疑嘛。啊，神啊，这个邪恶从哪里来？是不是你里面也有邪恶？所以这边讲到说，律法是定罪的执事，所以说，哎，律法难道是罪吗？啊，然后保罗就说，断乎不是，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啊。刚开始神还没有说什么是罪的时候，我们真的还不知道什么是罪啊。亚当为什么会犯罪？因为
没有听神的
啊，因为神说了一句话，我们也可以怪神，对不对？他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还没有说那句话的时候，他都没犯罪，对不对？
哦，对，他家不要吃那个苹果。
对，这个是不是律法？
是，
这个就律法诫命啊，诫命一来了啊，诫命一来了，我就怎么样，我就犯罪了。所以这边就说了啊，你看到，非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了啊。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对，还没有神，还没有说你不可以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亚当有没有罪的观念？
没有，
没有，他也没有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好像都可以嘛，
对
不对？啊，所以诫命来了，就把亚当给杀了，对不对？
有一种引诱，有一种诱惑，越说不要做，越想去做。
对，越说不用做，不要做，就越想去做。所以你可以做个试验，看这群小孩子里面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哎，你们可以随便玩，但这个盒子你不要去碰，你看着好了，你看着好了啊！人家就做实验，跟当他讲了那句话的时候，本来他们在那边走来走去都没有注意到那个盒子，可是那个老师一进来说：“哎，记得哦，这个盒子不要动。”哎，刚才怎么没有去看？我都没注意到。那这回呢，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就在那边看着。哎，为什么不要动那个盒子啊？所以也是一样啊。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该开始啊，什么都可以做的时候，就欢喜快乐，对。可是当神说你这个东西不可以吃的时候，怎么办？他老是在那边经过那，哎，这东西到究竟为什么不能吃啊？
特别
啊，所以是不是律法有罪？
没有罪，
不是律法的问题。所以保罗就讲说啊，因为罪就趁着机会，蛇就趁着机会，对不对？蛇诱惑夏娃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引诱他哈，人岂是真说吗？好，我们看那个经文啊，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啊，第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就是诫命，对不对？你定了一个法则，说叫他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的啊。然后告诉他你做了之后的后果是什么，都讲了，就是一个诫命。对，那你看这个蛇怎么对女人说啊？第三章，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啊，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啊。所以蛇就借着什么东西来引诱他犯罪，借着诫命，对不对？诫命啊，就是来挑战神的话，叫你去犯法。所以就是保罗这边所讲的啊，我们本来都没有想到怎么样，可是那个诫命就罪就借着诫命来引诱我犯罪啊。然后所以我没有律法的时候还活着好好的，对，可是诫命来到，罪就活了。罪本来是潜伏的，在那边不动啊，可是诫命一来，我就罪就活了，我就死了啊。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啊，你知道诫命是叫人活还是叫人死？是叫人活的啊，叫人活啊。等一下我们看圣经上有几个地方讲啊，其实诫命是叫人活，因为你只要顺从你就怎么样，你就活了啊。你要不要得永生？
要
啊。你只要怎么样，
遵守诫命，
遵守诫命，你顺从律法你就可以得永生。所以诫命本来是叫人活的，可 可是为什么诫命结果到后来呢反叫我死了呢？对不对？神的用意是给我们诫命是怎么样，是好的，对不对？是叫我们活的。可是为什么叫我们死呢？就是因为罪的关系，罪就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诫命你看看，这个不一定是真的啊！你为什么不尝试看看呢？说不定啊，神有些东西不给你们了。我们看看几个经文啊，在利未记啊，利未记的第十八章，十八章的第四节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要求他们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叫他们遵守神的律法啊。你看第四十八章第四节，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第五节，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就必因此活着啊。在罗马书第十章也是讲同样的，他就引用这个经文啊。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啊，神不只是告诉我们活着，而且告诉我们说，如果不遵行的话，你就会死啊，你就会这个，你就会受咒诅。生命记的第三十章啊，第三十章第十五节啊，他说看哪啊，所以神并没有说故意要试探我们，叫我们跌倒，要害死我们啊，叫我们犯罪，不是啊，他是叫我们活啊，叫我们得生命啊。第十五节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然后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对，就叫吩咐你，而且命令你啊。对，你要不听神的话？
要，
对不对？命令你就像是孩子要不听爸妈吗？要听嘛。所以你命令之后呢，你就可以存活，人数增多啊。如果你去偏离的话啊，不肯听从的话，你们必要灭亡。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我已经将，你看第十八、十九节啊。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什么？你要拣选生命啊，使你和你的后裔的存活，爱耶和华你的神，遵听他的话啊，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好，所以这里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就是说你要听从他，听从他啊。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啊，所以神已经讲了说，以色列人，我把律法给你，你只要遵行我的话，这个就是你们的义，你们就可以存活，你们就可以得福。你们若不遵行的话，你们就要灭亡，你们要受咒诅。可是很简单的道理啊，有一个少年人啊来看耶稣，十六节啊，他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呢？啊，然后耶稣讲的很简单，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什么？遵守诫命，这么简单啊，遵守诫命。所以诫命的用意不是叫我们死啊，是叫我们什么？得永生，哈，得生命，叫我们存活。所以保罗讲的说，诫命本来是叫我们活的啊，可是却罪就借着这个诫命啊，让罪在这边活过来，发动了。发动的结果呢，本来是叫我们存活的啊，本来叫人活的诫命，第十节反倒叫我死啊。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然后第十二节接下来他就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从神来的啊，只有神才是圣洁的，而且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啊。那既然如此，是良善的叫我死？不是啊，叫我死的是什么？
罪
啊。那罪借着良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啊，真的是罪大恶极啊，借刀杀人啊，不只是借坏人杀人，是借好人来杀人啊。那就那个罪就借着诫命显出更是恶极了啊。所以罪原来可以是死的，所以我们虽然有个救人在我们里面，对不对？这个救人只要救人死了，那个罪也就死了，对不对？所以潜伏在那里面。我们身上其实有很多癌细胞，对不对？都潜伏着啊。只要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不会发作。可是如果你去顺从他的话，那个东西会不会起来？会哈。所以我们来看那个该隐的故事啊。 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哈，我们创世纪第四章。第四章，当这个神不悦纳该隐所献的祭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很不高兴，很生气啊。那因为神没有看中他啊，当他发怒变了脸色的时候，神就对该隐说一句话，我们听看神怎么说啊。第六节，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啊，你若行得好，啊，不是靠你自己流汗汗流满面啊。我们看他是拿弟弟的土产，对不对？弟弟土产是怎么来的？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从弟弟吃的哈。所以你所行的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对不对？你这样子的话，神不悦纳。神已经讲过了啊。我们刚才看到说哈，属肉体的人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你不是靠着你做什么，你的努力啊，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如果你是在主里面行的啊，你在神里面去行的话，这个就一定蒙悦纳，就像我们在基督里行的一样啊。可是如果你行得不好的话啊，表示你靠着你的力量，你进到你的旧人里面的时候，罪就怎么样，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啊。所以罪在哪里？罪在我们的旧人里面，他是潜伏着，就好像一个野狼啊，你们家门口说不定有个大野狼在那边等啊，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啊？你一开门怎么样，大野狼就怎么样扑上去把你给吞吃了，对不对啊？所以最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只要不开门怎么样，就安全了，对不对啊？所以只要我们长生在基督里面的时候，那个罪怎么样不会是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啊。所以你们坐飞机安不安全？很安全，对，你只要不要去开那个机舱门，
坐在里面不要坐在外面。
对，那如果你要开门的话，你要带降落伞。所以原则是一样啊，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可怕，我们飞到上面不是完蛋了，不要摔下去吗？没有关系，对，我们在飞机里面，所以罪在我们里面，癌细胞在我们里面也没有关系啊。我们救人本来就是在那里啊，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就不要害怕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在读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就不会那么困难了啊。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啊，这个罪哈、啊，借着诫命显出它真的是恶极了啊，罪是无所不弄啊。所以你看，神所创造的世界也可以产生出罪来，对不对？这个神圣的诫命，神给的诫命也能够叫人死啊，所以都是罪所做的啊。然后第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啊，但我们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所以我们如果属肉体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做的事情就不由自主的就去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死。体贴肉体的结果就是与神为仇。但是律法是要把我们引到属乎灵的，你要去顺从圣灵，你顺从圣灵的话，你就不在律法以下。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了啊。好，接下来你看保罗就讲了啊，第十五节啊，他说我是属乎肉体的啊，因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啊。这边讲了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讲到说我不明白，不明白表示说我的头脑怎么样，理性不清楚啊，被蒙蔽了啊，你的理性被蒙蔽了啊。所以罪，你看你聪明人会不会说他就从此不犯罪？没有用，你被蒙蔽啊，你做了你都不明白啊。所以不要仰仗自己的理性，不要仰仗自己的聪明。然后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愿意只讲到我的意志，对，我们人有理性、意志跟情感，对不对？我的理性有没有办法控制我的罪？不行。我的意志，我立志不犯罪，你有没有立这样子立志过？
我有，
但是怎么样？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啊，我行不出来啊。我所恨恶的，我讨厌这个东西啊，讨厌，对不对？结果呢？你还为什么跟他一起出去？你的感情上怎么样？你没办法克制啊，我倒去做啊。所以我们的理性、意志、感情，我们都没有办法胜过罪啊。这个罪会把我们辖制啊。那如果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该承认律法是善的。这里就看得出来啊，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是这个，这是不对的东西，是罪的东西啊。 那这样呢，就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啊。我里头讲的那个我，记得哈，不是那个新造的人那个我，对不对？新造的人会不会犯罪？不会哈，因为从神生的就怎么样？不犯罪，因为神的道、神的种子在他里面。我们上次也查过好几次哈，约翰一书第三章啊，后面第六到第八到第九、第十节都讲同样的啊。所以从神生的，在我那个新人是没有罪的。那住在我里头的罪，你就知道了，这个是在我里头的旧人啊，在我里头的旧人的罪做的。然后我也知道，在我里头，这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你从这个当中，你又看到了一些真理啊。什么真理呢？这我知道，在我里头没有良善啊，我里头有个罪哈、啊。你看，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记不记得我们讲过说罪孽过犯罪恶吗？如果什么叫罪恶？什么叫过犯？过犯就是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你越过边界啊。什么叫罪恶呢？罪恶就是 sin， 你没有做所该做的啊。所以你看到我所愿意做的善怎么样？我该做的我没有做，这个就是罪恶，对不对？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个就是过犯啊。我若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有一个叫罪孽，罪孽是什么？就是你生来就有的那个罪性在那里。所以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把那个罪孽、过犯和罪恶都讲出来了啊。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去做了啊，这就是过犯啊。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没有做该做的啊，这个就是罪恶啊。那我发现，原来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啊，那个我里头的那个从母腹里我就有了罪，那个就是罪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讲的，你知道旧人就是这个样子啊，啊，旧人的样子就是会不断的犯罪，而且是一定会犯罪啊，他没有办法胜过他里面所做的罪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说，在我里面是没有良善啊。所以为什么讲说没有一个义人啊，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血气、靠着肉体能行律法能够称义啊。然后后来我们继续看二十二节啊，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啊。二十一节，我们先看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一个律啊，就是在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啊。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想不想为善？有没有这个恶与我们同在？好像还是有哈。那这个恶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老我来的哈。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喜欢神的律，这是属肉体还是属灵的？属神的啊，只有属神才会喜欢神的律哈。但是我觉得我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那个旧人跟新人在征战。情欲跟圣灵在征战，对，叫我去服从呢这个犯罪中的律，而且这个东西发现你一直没有办法胜过他，啊，他一直在，你已经把他打死了，之后呢，他又怎么样？他又从死里复活啊，啊，就好像是什么魔鬼终结者啊 ，Terminal， 胖死，倒在地上怎么样？嚯，又起来了，
好可怕，
很可怕，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吧？这种电影死了就死了，怎么有一个人怎么死倒在地上，然后又起来？后来才知道他是什么，
打不死
机器人哈、啊。所以我的那个东西就是这样子，砰砰打倒在地上，哎，好像已经赢了哦，啊、哦，可以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结果呢，哇、哦，他又起来了，
吓死了，
又跑啊，再跟他打啊，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保罗会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阿诺斯瓦辛格？谁能救我脱离他呢？啊，然后他却讲一句话，他说：“感谢神，对，感谢神，靠着谁？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啊！这样看来，我的心是顺服神的律，这样就够了，对不对？我只要能够藏在他里面啊就好了。我知道我的肉体会顺服这个罪的律，这个我知道，所以我就会更加的谦卑。所以为什么保罗大在他晚年的时候讲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希望有一天我在晚年的时候，我也能够说这句话啊！如果当你觉得说你已经是很好了，很了不起了啊，你已经胜过了，怎么样？
问题大了，
问题大了啊！因为自认为站立得稳的啊，要小心啊，因为你可能就会跌倒，就像彼得一样啊。所以其实神放旧人在我们里面，好不好？也是好的，对不对？对不对？如果这个旧人没有在我里面的话，我就
不能显示我多心人
啊，忘了我是谁啊，我就没有办法谦卑下来，我觉得我已经完全了哦，我好像就已经是圣洁了，我是永远我都是义人啊，不是？虽然你要谨慎啊，所以为什么保罗讲说他要恐惧战惊，做成他得救的功夫？所以为什么他讲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啊？所以他说他只有他把万事看作粪土，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要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可以认识他的死，也认识他的复活。所以让我能够效法他的死，当我与他同死的时候，我也能够怎么样与他一同复活。所以基督徒生命就这样子，征战也就在这里。我们常讲说征战是哇打魔鬼啊，打击魔鬼，打撒旦，其实不是，真正要打的是什么？在我们的里面啊。但是如果你不断的制止他，不断的胜过，然后每一天哎呀你就怎么样
得胜的生活，
你就不断地过得胜的生活，你就百战百胜。你喜不喜欢百战百胜？
喜欢。
喜欢啊，对。你喜不喜欢百战百败？有没有这样子的？
也有。
也有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常常会被打败，对不对？啊，被打败你怎么办？
再爬起来。
啊，再爬起来啊。被打败的时候会不会很沮丧？说哎呀，我怎么这个老是改不了啊？你知道以前曾国藩啊。曾国藩在跟太平天国打仗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老是打败仗，每次打完仗之后你要跟朝廷上报，又打败了，然后又打败了，打败了，怎么样？他不是写不下去了。可是呢后来又一场很重要战役啊，损失惨重，又打败了，那他要怎么样跟朝廷来报告？而他说，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怎么样跟那些贼寇怎么样打，我们都很尽力了，而且我们是屡败屡战。屡败屡战，哎，当这个他朝廷看到这个屡败屡战，你看到这个话的意思？
没有。
哎，这个人怎么样？有勇气，有可为啊，对不对？你打败了怎么样？没有因此而丧志，灰心丧志啊，而且打败了怎么样？再打，屡败屡战啊。所以我们会经历过一段过程，叫做屡败屡战的过程。我们现在是屡败屡战还是？百战百胜的时候可能还是在屡败屡战，经常被打败啊，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心智，屡败屡战，最后胜利的还是归于他们啊。所以如果你这样子一直在打下去，坚持下去啊，你可能就会完全得胜啊。那真的得胜的时候真的是就真的是完全了啊。其实也并有时候打仗的时候啊，就像是你看到约书亚带领他们征战的，打了几年战，大概七年的时间，他就把31个王全部打死了啊。那可是他是已经得胜了，对，得胜之后呢，这个迦南地再也没有王，可是迦南人还在不在？
在，
还在那边。可是会不会威胁？会不会威胁整个以色列的存在？不会啊，只是会搅扰他啊，叫我们受到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剩下的啊。其实最重要的战役耶稣已经帮我们打过了，我们已经得胜啊。那剩下的那个小战役我们是可以得胜，偶尔我们会被过犯所胜，没有关系啊，只要回头过来啊，屡败屡战，有一天我们真的是成为
屡战屡胜
啊。所以你可以把那个这两个字啊，屡败屡战啊，屡战屡胜，把它写在你的墙壁上啊。讲到我们在属灵征战啊，我们新人跟旧人的征战当中啊，这是我们所期望的，真的是有一天我们屡战屡胜的时候，这个旧人怎么样，我们好像就忘了他的存在一样啊。所以真的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知道他在那里，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但是没有关系啊，我在耶稣基督里我就能够胜过，就能够脱离了啊，脱离罪，脱离死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讲到罪，罪是因着我们的老我，罪是在我的里面，是在我那个旧人的里面，那个旧人的里面还在，但是没有关系，耶稣已经胜过了，宝血可以遮盖我们啊，保护我们啊，那个东西会一直陪伴我们过一生，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知道说有一天这个东西都会过去，到我们见他面的时候，就不再有罪恶，不再有死亡。好，我们就讲到这里。